平时我们在手机上注册新软件的时候，或者碰到一封巨长无比的商务邮件，就是那种好几页的，你最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肯定是直接滑到底部，对吧？然后赶紧找那个我同意的按钮。
没错，直接点击我同意，看都不看。我们大脑的默认设置就是，开头这些东西不过是例行公事，没有实质内容，直接看正文就好。
其实，现代人太忙了，过滤信息是一种本能。
对，其实，在阅读古代书信的时候，我们也在做完全一样的事情。大家看到开头那些问候语，就直接跳过了。
但是就很可惜了。
是的，因为如果我们跳过这些开头，恰恰可能错过了整条信息里，最具颠覆性的部分。所以，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
很高兴能一起聊聊。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份非常特别的材料，是由 Matthew S. Harmon 博士写的关于古代文件《腓立比书》开篇段落的教学诺笔。
这份笔记的名字叫《福音中的问候与感恩》。
对，我们要看看这封2000年前的信件开头到底是怎么像特洛伊木马一样悄无声息的把一套全新的系统，就是关于身份呐、权利呀、还有感恩的观念给植入了当时的世界。
这绝对是一次对我们思维惯性的巨大挑战，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信息过载嘛，我们习惯了过滤。但 Harmon 博士的笔记提醒我们，在古代的信件格式里，其实是有固定套路的。
就是那种发件人、收件人、问候之类的标准模板，对吗？
没错，但在腓立比书里，这里保罗刻意替换了里面的几个核心词汇，每一个改动其实都是在向当时的文化常态发起猛烈冲击。
哇，所以这不是什么无聊的客套话。
绝对不是，这些古老的词汇其实直接回应了我们现代人在自我认识还有人际关系上的那种最核心的焦虑。
太有意思了，那我们直接从这封信的那个发件人说起吧。
好啊。
保罗和提摩太在信的开头介绍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在古希腊语中，这个词是 doulos。
对，doulos。
如果我们把这个词放回第一世纪的语境里，你想想看，这个不是什么值得印在名片上的光鲜头衔吧？
何止不光鲜，简直可以说是社会性自杀。
社会性自杀这么夸张吗？
确实是这样。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收信人的背景。腓立比那个地方，它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那里的居民极度看重什么呢？就是罗马公民身份，还有社会地位和特权。
就是大家想往上爬那种感觉。
对。在那种非常典型的希腊罗马文化里，听到 doulos 这个词儿，人们脑海里浮现的概念只有一个，那就是奴隶。
奴隶，这在当时可是最底层的了。
没错，意味着一个人在法律上被另一个人完全拥有，你毫无个人权利可言，必须绝对服从。
那保罗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主耶稣是他们的主人。就决定了保罗和提摩太的行程啊、优先事项，甚至每天的日程表都完全不受自己控制。
哇，在一个那么崇尚权力和地位的城市里，以奴隶自居，这真的是一种极度边缘化的自我宣称了。
非常反直觉，对吧？
对，但是考虑到保罗本身的犹太文化背景，这个词儿是不是还隐藏着另一套解码方式？就是不是罗马人听到的那个意思。
你抓到了重点，确实如此，就引出了他的第二重背景，旧约圣经的语境。
哦，旧约里怎么说？
在希伯来传统里，耶和华的仆人其实是一个极具分量的荣耀头衔。你想想，摩西、约书亚、大卫，这些都是谁呀？
都是超级大人物啊。
没错，还有以赛亚书里预言的那位处于上帝救赎计划核心的仆人，他们都被赋予了这个称呼。
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在暗示一种双重身份。
对，他好像在说，虽然在罗马帝国的阶级体系里，你看我们好像处于最底层，但其实在上帝宏大的宇宙历史计划里，我们正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完全改变了我对这个词儿的看法。就好比一家现代世界500强企业的 CEO， 在他的名片上印的不是首席执行官，
那印什么？
印着首席保洁员。
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吧？对外界来说，这听起来像是在疯狂贬低自己，但在他们内部那个特定的企业文化，或者说一个顶尖的骑士团里，这其实是对普人士领导的最高诠释。
没错，就是这种反差感。
不过说实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保罗既然是这封信的主要作者，他这么写会不会只是就是一种虚伪的客套，或者说只是一种文字游戏？
很多人会有这种直觉，但如果你结合保罗的一生来看，这绝不仅仅是修辞手法。
怎么说？
你看，虽然提摩太是共同发电人，但在信件主题里，保罗一直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单数我。
也就是说他绝对是这封信的主导者，
毫无争议的主导者。但在这里，他自称为奴仆，其实是对当时，甚至包括今天，领导力概念的一次彻底解构。
解构领导力？
对，因为无论是古罗马还是现代职场，领导力往往被等同于什么？获取资源，享受特权，为自己谋利益。
确实，当领导就是要发号施令嘛。
但保罗在宣告，真正的领导力其实是放弃特权去服侍他人。这也是他在为信件第二章里探讨基督取了奴仆形象那个核心思想提前做铺垫。
明白了，发件人把自己放到了最卑微的仆人位置，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对收件人的称呼却极度拔高。
是的，他称呼腓立比的信徒为圣徒。
圣徒，你要知道，在现代人的语境里，圣徒这个词已经被严重神圣化了，
变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词。
对，我们常常把它理解为信仰领域里的那个体育名人堂，就是只有那些头顶光环、坐卧惊天动地善事的极少数精英才有资格入选，
只有 MVP 才能进。
没错，但保罗在这里的用法似乎是说，只要你在球队的大名单上，你就是圣徒，是这个意思吗？
名人堂和球队大名单，你这个对比太准确了。我们确实常常误解了圣徒，也就是 Holy Ones 这个词儿在圣经里的真正含义。
所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保罗指的并不是某种道德完美的状态，或者说只有少数精英才能达到，它是指每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人。
每一个人？
对，如果我们追溯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当神呼召以色列人时，称他们为圣洁的国民。
嗯嗯，
这里的圣洁，它的核心意思是被分别出来，被用于上帝在世界上的特殊目的。
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地位的转变。
没错，它首先指的是一种地位上的转变，而不是说你行为上必须先达到某个完美标准。
但这又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如果每一个信徒在地位上默认已经是圣徒了，那这会不会让人产生一种心理暗示？
什么样的暗示？
就是那种反正我的身份已经确立了，我的门票已经拿到了，我就不需要在现实的道德和伦理上努力了呗。
这正是理解这个概念最核心的张力所在。你说的那个叫钻空子，但保罗的意思是，地位上的圣洁必然要求在生活中活出圣洁，
就是不能光占个名分。
对，这就好比你被正式任命为国家的外交大使，这个身份是确定的，别人也不能剥夺。
嗯，
但这绝不意味着你可以穿着睡衣去参加国宴，对吧？
哈哈，确实，穿着睡衣去也太丢人了。
就是这个道理，利未记也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为了体会这种张力，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那个非常震撼的场景。
您是这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看到上帝异象的那一幕吗？
没错，当以赛亚面对坐在宝座上那种极度纯洁像烈火一样的圣洁时，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肯定没有觉得骄傲。
完全没有，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先知，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圣徒，就觉得我不赖啊。相反，他感到的是极度的恐惧。
他好像说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人。
对，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完全不配待在那个神圣的空间里，直到上帝主动用火炭洁净了他。
哇，所以被称为圣徒不仅是获得了一个安全标签，
更是被呼召进入一种反映上帝纯洁的道德轨迹当中去，这需要不断的成长和努力。
明白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保罗在这个问候里除了提到普通的信徒，还要特别点名 提到监督和指示。
是的，因为在一个群体中，要维持这种圣洁还有合一，是需要实际的组织架构的。
就是得有人管事儿。
对，监督其实就等同于长老，他们主要负责牧养和教导。而执事呢，就是负责实际的物质需求分配，比如照顾穷人那之类的。
保罗特意提到他们也是有原因的吧？
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感谢他们组织了对保罗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也是为后文解决教会内部的摩擦还有合一问题提前铺好管理层面的基础。
原来如此，其实这种身份上已被分为圣，但在现实生活中仍需不断被洁净的张力，完美的切入了保罗接下来的核心问候语。
你是指恩典与平安？
对，恩典与平安。仔细想想，这两个词在今天几乎已经被用烂了。
确实，变成了陈词滥调。
他们变成了极其无聊的教会术语，就像我们在电梯里遇到邻居，随口说一句吃了吗，大脑根本不会去处理这三个字的字面意思，
只是个发音而已。
没错。那我们，包括正在听节目的你，我们要如何找回这两个词在2000年前首次被念出来时那种强烈的文化冲击力？
要找回那种冲击力，我们必须看到保罗在这里其实玩了一个非常高级的双重文化融合，或者说文化劫持。
怎么个劫持法？
我们先看恩典。当时那个社会标准的希腊问候语其实是 Kyrie， 就是普通的问候。
嗯，你好之类的。
对，但保罗稍微改动了几个字母，把它替换成了发音非常相近的 Charis。
Charis 就是恩典。
没错，恩典这个词儿可以说总结了上帝在基督里为人类所做的一切。但它最颠覆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在哪儿？
在于它不仅仅是说我们得到了一份不配得的礼物，它的深层逻辑是，作为背叛宇宙创造者的叛逆者，我们本来的所作所为是该面临严厉审判和惩罚的。
就是我们其实是罪犯。
对，但神不仅没有降下惩罚，反而极其慷慨地赐予了生命和宽恕。
哇，这就把一句原本轻飘飘的你好，变成了一个关乎生死救赎的重磅词汇。这就难怪有冲击力了。
没错。
那平安呢？平安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吗？
平安 peace 这个词儿源自犹太人的传统问候语 shalom。
这个我听过 shalom。
但我们需要把它和当时的罗马环境对比着来看。当时的罗马帝国到处宣称他们带来了罗马和平。
Pax Romana。
就是天下太平的意思。Tomer 上是。但这是一种通过什么换来的？是通过绝对的暴力镇压和军事征服换来的，一种表面无战事的状态。
嗯，就是谁不服就打谁，打到都不敢出声了，这就叫和平。
对，一种高压下的死寂。而 Shalom 的内涵要深邃的多得多，它不仅仅是停止敌对状态，它指的是万事万物都按照上帝最初的完美设计回归正轨。
就像一台机器重新运转顺畅了。
对，各个部件严丝合缝的正常运转，达到一种终极的繁荣与和谐。保罗把代表希腊文化的恩典和代表犹太文化的平安融合在一起，这其实是在对整个帝国宣告。
宣告什么？
真正的和平不是凯撒带来的，而是基督带来的。
这在当时听起来真的太有张力了。可是说实话，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充满痛苦、冲突还有疾病的世界里。
是的，
当古代的信徒，或者说就是今天的我们，听到平安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调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呢？就是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平安啊。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所以原理材料在这里引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神学框架，叫做已然与未然。
已然与未然。
对，这是一种动态的张力，就是说我们已然通过恩典获得了与神和好的平安。
嗯，地位上的。
这就像是你拿到了一笔巨额遗产的首付款，这笔钱已经是你的了，但我们未然完全经历它。
嗯，因为我们依然会生病吗？
没错，我们依然会生病，我们的人际关系依然会破裂，我们仍在等待这笔遗产在未来的最终完全兑现。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被修复。
对，理解了这种张力，人们才能在现实的苦难中 既不陷入那种虚假的盲目的乐观，
也不至于彻底绝望，觉得上帝不管我们了。
完全正确。这种基于全新身份和世界观的认识，自然而然就催生了保罗接下来大篇幅的感恩。但我看了一下材料，他感恩的核心好像远远比一句简单的谢谢你们给我打钱要深邃的多。
绝对不仅于此，如果你仔细看文本，保罗反复使用了每一位、所有这样的字眼，他在极力强调什么？
一种毫无例外的合一。
嗯，每个人都在里面。
对，他所感恩的是一种深度的团契，或者叫伙伴关系。这个概念在希腊文里叫做 koinonia。
koinonia 听起来很高级。
它不仅仅是说，哎呀，你们给我汇了生活费，谢谢财务赞助。它是指他们在福音中对神的恩典有一种共同的体验和深度的参与，
就像是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样。
没错，生死与共的战友。
而且在这种共同体验里，保罗给出了一颗极具心理安慰作用的定心丸。他在第六节写道，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之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对吧？因为现代许多人，可能包括正在听的你，都饱受一种叫做冒名顶替综合征的折磨，
总是自我怀疑。
对，常常觉得我不配，我随时会搞砸一切。对于有这种心态的人来说，这句话的分量简直太重了。
是的，也就呼应了保罗在其他书信，比如加拉太书里的一贯思想，上帝的救赎和重塑工作绝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烂尾工程。
只要开始了，就一定会完工。
既然是上帝开启了让你越来越像耶稣的这个进程，在归信的时候动了善功，他就有绝对的主权和能力去完成它。
就是说，我们的确据并不建立在我们自己今天表现有多好。
没错，如果建立在自己身上，那早就崩溃了。我们的确据是基于上帝的信实。
这种确据真的让人特别安心。但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读到了这次材料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情感洞见，是在七到八节。
你是说保罗表达他情感的那部分？
对，保罗说他体会着耶稣基督的心肠，来切切地想念他们。这种切切的想念，他指的可不是微信上随口发一句想你咯。
绝对不是那种表面的客套。
材料里指出，这是一种极度深切的，甚至带着生理反应的情感渴望。更关键的是，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说，他对腓立比人的这种深情并不是他自己凭空产生的。
这个洞见确实非常深刻。
对，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的深情是通过保罗这个载体表达了出来。
没错，这其实彻底重新定义了我们对人类同理心和爱意的理解。
怎么理解？
保罗在这里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通道。当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别人的同情、关爱和深切的牵挂时，我们往往只看到了那个具体的人，对吧？
对，比如我觉得你对我真好。
但保罗的逻辑是，那实际上是上帝在借着这个人向我们表达他自己的爱。我们成为了上帝情感在物理世界里的导管。
哇，这个视角，这完全颠覆了我看待人际关系的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爱的那个水源。
对，我们产生不了那么多爱。
我们仅仅是那根水管。所以我特别想对正在听节目的你喊一次话。你现在回想一下，上一次你陷入低谷的时候，某个人对你展现出极大的同情，或者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了你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那是什么时候？
好好回想一下。按照保罗的逻辑，你要意识到，那不仅仅是人类进化出的某种善意，那是上帝正在借着那个人的身体和情感对你采取了具体的行动。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认知反转。
真的太震撼了。但就引出了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上帝之爱的导管，我们该如何扩充这个导管的容量？
怎么让水流得更通畅？
对啊，我们如何才能爱得更好？这就直接引出了保罗在接下来九到十一节的代求部分，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截然不同的祈祷指南。
现代人的祈祷往往需要这种处心孝准。
因为我们平时的祈祷，说实话，常常像是一张写给宇宙私人助理的跑腿清单。
跑腿清单，比如让我这次面试顺利通过，保佑我家人的体检报告一切正常。
对，全是具体的诉求。 但保罗的祈祷更像是在给我们的灵魂进行一次系统底层的更新升级。
这个系统升级的核心祈求其实非常明确，他祈求他们的爱心能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见识就是洞察力吗？
对，见识就是洞察力。保罗在这里澄清了一个常识性的误区，爱绝对不是一种盲目的没有边界的感伤情绪，
就是不是那种无毫原则的溺爱。
没错，真正的爱是需要被深刻的认知和精准的洞察力来引导的。
那么对于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来说，面对现代社会巨大的信息过载，这种洞察力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到底怎么应用？难道仅仅是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
远不止于此，洞察力如果只停留在分清对错，那层次太浅了。
那更深一层是什么？
在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往往不是绝对的善与恶的选择，而是无限的选项带来的焦虑。真正的洞察力是去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更好的，什么是最好的。
哇，好，更好，最好。
对，也就是在那些上帝允许的事物和那些更优的真正卓越的事物之间做出精准的判断。
所以保罗期待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文本里提到了结出仁义的果子，这听起来又是一个很抽象的词儿。
这里的果子你可以理解为认识升级后必然带来的现实行动，它不仅仅是理智上的理解，
还要活出来。
没错，做诚实无过的人，在你每天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里去彰显这种正直。而这一切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不是为了证明你自己有多优秀，而是为了让神得着荣耀和称赞。
这确实是一次彻底的系统重启。当我们把今天探讨的这一切拼接起来，从发件人、收件人到恩典平安，再到成为爱的导管和灵魂的升级，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怎样的大思想？
这个核心应用其实非常锐利，也是来源材料里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让上帝来决定你的身份。
让上帝来决定。
对，现在社会给每一个人都施加了一种巨大的心理重担，你必须不断的自我证明。
通过工作，通过赚钱。
是的，你必须通过事业成就，或者你在朋友圈精心维护的形象来不断创造你的身份。一旦搞砸了，你就觉得一文不值。
太累了。
但福音将我们联合起来，彰显神的荣耀。他通过直接赋予你身份来卸下这个重担。你是仆人，你是圣徒。
你不需要再去证明了，而且不仅是重塑身份，他还通过加深我们的感恩来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绝对不能低估感恩的分量。如果你去读罗马书第一章，就会发现人类陷入深重堕落和混乱的根源之一就是不知感恩，
就是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没错，不知感恩是一切人性扭曲的开始，所以拥有感恩之心，去感知和回应当地的属性，其实是我们对抗人性深层堕落的强心剂。
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可以立刻执行的行动。今天我想直接向你正在听节目的你提出一个具体的挑战。
听听看是什么挑战？
只要花上几分钟的时间，有意地向你生活中的某个人表达你的感恩。不需要很复杂，一条微信或者写张便签，感谢他们曾为你做过的事儿。或者在你今天的祈祷中，试着放弃你的跑腿清单，仅仅以感谢上帝的某一种属性作为开场。
这是一个非常微小但极具颠覆性的行动，它能立竿见影地打破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硬壳。
没错，在结束我们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一个基于今天内容的思考。
你想想，如果保罗能够把一封古代书信里最无聊、最容易被跳过的标准化问候语当成特洛伊木马，巧妙地偷运进了颠覆整个时代的关于身份和权力的思想，那么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被你视为理所当然的交流废话，其实是严重被低估的？
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比如，如果你今天给朋友发一条微信，你能不能仅仅通过改变开场版，不是只是说一句干巴巴的在吗，而是带入真正的洞察力和感恩，从而彻底重新定义你们之间关系的深度？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在日常沟通里去实验的命题。
确实如此，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的思想之旅。
希望今天的探讨对你有所启发。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